这个他老人就跟我们解释，菩萨道利益众生是第一，众生的事情啊摆在第一优先。人家老远一定有事情来看你，你要叫他等等半天，也许他还有别的事情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在等待，所以一到立刻就要去，不要叫人家说学佛的人架子很大了，给人反感。尤其是那个不学佛的人来见你，看到你这个样子装模作样，嚯，这个人可了不起，架子真大了，他去反感，他回谤佛法，正在诵经的时候，人家一来了，立刻放下就接见了，人家那个感觉特别亲切，觉得这个人非常慈悲。你看他念经，我有事先找他，他经都不念了来找待我，他受感动啊，这个感动是正面的，他对佛教永远有一个感恩之心，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，这度众生嘛，叫一切众生对于佛法有个好印象，不要给他留一个坏印象，这都是讲的要专心一心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位，十之三四号为资粮，资就是资本呢，本钱呢，粮是粮食，这个资粮啊，在从前出门的时候必须要带，现在交通方便了，发达了，身上只要带钱就可以了，在从前带钱也不行，带钱呢买不到东西吃，所以必须要带干粮，带钱还要带干粮，自己要带吃的东西，要带水，吃的喝的自己都要带，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这个资粮就是信愿行，就是这个三桩事情，这三桩事情通通具足了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具足了，就够了，资粮不充啊，枉客前进，没办法走，这个三资粮具足，这就是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路上精进了。又复此山如顶山足，或居无，或居一缺二，或居二缺一，皆不可也。这是用顶来做比喻，顶是三个角才能站得住，少一个也不行，少两个也不行，三个没有也不行，就是告诉你这三个条件呢，一样都不能少，又以玉米，这底下再举个比喻来说明，譬之五谷，其无信者，不信即种是故，栽培此种 定得果也。啊，这是拿这个五谷啊来做一个比喻。啊，我们现在讲植物，首先呢，你要相信那个种子啊，就是的吧。啊，我们讲稻米，啊，种子就是稻米，你要相信它。啊，种子种下去之后，它将来就长出稻米出来。啊，你得要相信。所以你要不相信呢？啊，你不肯下种，那就没法子。啊，这个稻米永远也长不出来。是信而无怨者，虽知家种，无心求谷者也。啊，相信不错，这个种子的确种下去会种稻子。但是他不种，不种也不行啊，也不会有收获的。啊，这是比喻啊，信而无怨。啊，说怨而无信者，虽望得谷，不思根虐者也。啊，虽然他想这个相信啊，也肯发愿，但是他不行啊，就好像种那个种子啊，他相信这个种子能长得出来，他也去种了，种了以后他就不管了啊，种下去之后啊，他就这些除草啊啊，这些施肥呀 啊灌溉呀，他都不去做了，那还是长不出来。那个种子会枯死掉的啊，这就说是你有信有愿，你没有行，那决定不能成功啊。准上可知啊，此三者皆累劣破漏之气，不堪承受甘露乏味，故名非气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拿这个比喻来说明，三个条件缺一个，修这个法门都不能成功，所以都叫它做非气。为什么呢？叫累劣破漏之气，没有用处。我们对于这一点就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到。啊，因为非气这底下也是用比喻说，不堪承受啊甘露乏味。这个甘露乏味是比喻，啊，这个比喻啊也是出自楞严经，佛在经上啊讲的这个意思很深。这个真正的法器啊，所谓是纯无漏啊。这是真正法器啊，譬如一个杯子啊，我们讲这个杯子，这个茶杯啊很干净啊，这里面呢盛着甘露啊，这是上味。如果这里面有一点点毒，整个甘露啊都变成这个毒水了啊！换句话说，一丝毫的毒啊都不可以掺杂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断污要断得干净。 修善要修得圆满，就是比喻这个意思。绝定不能以为啊，那个小小过失啊，无所谓嘛，没有关系嘛。啊，小小过失无所谓呀，就是你这个器皿的那个毒没有洗得干净，还残余一点在。啊，这一点残余之毒，必定会变成致命的伤害。啊，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烦恼习气太重了啊！断烦恼从哪里断起呢？哪一个烦恼习气最重，就从这个最重的下手。先断最重的，再断其次的，啊，就好像治病一样，那个大夫治病呢，这人他也他很多病啊，很多病里面有一样病是要命的，那么这个病是应当先治，啊，先把命保住嘛，然后再治那个其次重的这个病嘛。啊，先断备治最重的毛病，啊，最重的毛病每一个人不一样，啊，每一个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啊，贪嗔痴慢疑很多不相同的，啊，自己明了啊，别人不知道啊。所以佛陀在世，那佛是无眼圆明，一看就看到你，不但看到你这一生，看到你过去的过去，无始界以来你的思想行为他都知道，所以佛说法对症下药啊，一下就把你治好了。现在末法时期，那些法师大德没这个本事啊，没有神通啊，看不到你的过去式，因此自己要反省，自己要明了啊，我有哪些毛病，这些毛病当中啊，哪一种毛病最重啊，这个最重的这条毛病先改啊，要想方法改。这个改过啊，就叫做忏悔。啊，忏是发怒的意思。啊，忏是印度话，忏摩，就是把我所做的错的事情，我通通说出来，让大家都知道，不隐瞒。啊，不隐瞒自己的罪过，这个叫忏。啊，悔是什么呢？悔是后不再造，这个叫悔。啊，诸位要好好的记住。啊，因为有一些同修不止一个人，我常常遇到，啊，来告诉我，过去做了好多事情，错事情啊，现在好难过啊，常常在追悔呀，他以为这个叫忏悔，这不得了，这叫罪上加罪啊！为什么呢？你每想一遍呢，就又造一次，你怕你自己造的罪业不够多吧？啊，每想一次，阿赖耶里面那个印象就深一层。又加一次，这怎么得了？这不是忏悔，忏悔是能把业障消除掉，啊，你这个是天天把那个业障在增加，唯恐它力量不大，唯恐它这个不厚，这怎么得了？ 这个学佛学颠倒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佛法决定不懊悔过去，过去事情做了，做就去算了，不要再去想它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忏悔法门就是，我做这个事情，我已经向大家表白了，啊，我的确错，我从今以后不再做这个错事情了，这叫真正忏悔，啊，决定不去想它。啊，你有那个想，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？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，去念你那些罪过？这个真是糟糕。你想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你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天天想那个罪过，念那个罪过，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呢？那是修地狱法门，要求要真正求啊，所以千万不要把佛经里的这些名词术语意思搞错了啊，那就麻烦了。那么经常讲的时候，必须把自己这个心底里面的误会洗刷得干干净净。啊，这个忏悔呀，就是洗刷的方法，把心底洗得干干净净，这样才成为一个法器了，啊，才能够承受啊甘露法味。这个甘露法味啊，也有比喻。啊，这个时候心地真正清净之后啊，这一闻闻法，一接触佛法呢，他就会开悟，就法喜充满。啊，你接触佛法不会开悟啊，是你心不清净。啊，清净心没有不开悟的。啊，所以诸位千万不要后悔，不要想从前那些罪业的事情，啊，因为你越想，你的心决定不得清净。啊，我们念佛是要求功夫成片，一心不乱，啊，成天胡思乱想，怎么能得成片？啊，功夫不会成片，也得不到一心。再看底下一段，又复世人虽行众善，于彼佛土无性愿行，一命废弃。这就讲了世间的善人虽然行善，乃至于讲啊学佛的人，啊，虽然是身如金藏啊，依教修行修得很好，啊，很有功夫，但是他不相信净土，他不愿意往生，这种人还是叫废弃。啊，你像这个谭旭老法师告诉我们，啊，这个禅宗里面许许多多的大德，啊，最近呢，我看到有人跟我提到这个三生石的故事，啊，好像中部有人印这个书，印了不少，还有图画的，啊。我还没见过啊，这个故事老学佛的同修差不多都知道啊。圆彻禅师啊，圆泽啊，三点水的泽啊，三点水的泽啊，唐朝时候人啊，他有一个护法李元居士啊，木字李，水源的源啊，李元的时候也做了很大的官啊，护持他，啊，这一个人是修禅的， 功夫实实在在是高明。啊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这几天什么报纸上登的这个活佛转世啊，觉得很稀奇，比起圆策禅师差得远了，那功夫不如他。圆策禅师跟这个李渊交情也非常深厚。有一天李渊呢就提议去朝峨眉山。那么两个人都志同道合，好，我们同朝峨眉山去。但是选的路程呢，他们两个意见分歧。这个禅师啊，他就希望走陆路去，是走旱路，走陆路去。李渊呢，他就想我们坐船，舒服多了吧，我们从水路去。到最后啊，这个圆策禅师还是拗不过这个李居士。就好吧，跟李居士坐船去了吧。那么船走在一个河边上，看到一个女人啊，在那里洗衣服，怀了孕，大肚子在那里洗衣服。他那个船从他那里经过，圆策禅师一看就流眼泪。李渊居士就告诉他，为他是路上见到这样洗衣服的。怀孕的女人洗衣服的很多，你都不流眼泪，为什么见到这个人流眼泪啊？他说我之所以不愿意走这条路啊，就是怕见到他。他肚子怀孕已经怀了3年了，就等到他就投胎。这如果不见还可以能免得掉，现在见了逃不过了，一定要去投胎。所以就叫李渊居士，你这个船在这里停3天，把他的这个事情办了，你再走。那么他也写了遗嘱，实际上他的遗嘱，他真的修神通，他在离开庙的那一天，遗嘱就写好了，寺庙里的所有事情应该怎么处分、怎么交代，通通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是李渊以后回到庙里去才看到，才知道他老早就晓得。他说我到那去投胎，你呢把我这后事办了，然后你到这个村子哪一家你去见我，我们见面我对你笑一笑为证。这小孩刚刚出世嘛，3天，你想想看，一敲门他见到他老朋友给他笑一笑，这引证，而且又告诉他12年之后中秋节的晚上，8月15月圆的晚上，约定呢在杭州一个寺庙的外面见面。你想想看，比我们现在活佛转世高明多了。那是啥？这个之后转世他什么都不晓得，一塌糊涂，甚至清清楚楚，而且跟老朋友约好12年之后咱们在哪里再见面，真不简单了。所以转世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稀奇。你们哪一个不是转世来的？你们想想，你们哪个不是转世来的？没有一个不是转世来的吧。一个就是转世他明清清楚楚，一个转世是不清楚，就是嘛。像这些活佛转世他都不清楚嘛，他那个功夫比我们差不了好多啊。确实差不了好多。他要没有人去找他，他不是跟我们一样堕落成凡夫了吗？所以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功夫，还是好好的念佛求生西方净土，这个要紧。你看圆策禅师这样的能力，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 他免不了三界受苦。那么功夫比他更高的，也不过就是到四禅天去享天福而已。要想出三界了生死，不容易，相当相当不容易。啊，这是讲三生石的故事，这故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印光大师，你看在那个护国习斋法会那个法语后面也提了这段事情，勉励我们呢，一定要发愿求生净土。啊，你要不求生净土，修像圆彻禅师这样不容易啊！啊，就相当不简单的。啊，你看他这个要想去投胎，人家怀胎是十个月就要去投胎了，他摁不去，啊，逼得他母亲怀胎三年的时候，就是，结果还是跑不掉，啊，还是要去，啊，所以这是因缘果报啊，真是清清楚楚，啊，这些我们都要明了，啊，要真正的觉悟啊，要发心。那么这就说明修其他宗啊，显教也好，密教也好，啊，不信西方净土，不愿意往生，通通是废弃。啊，这个下面说这叫善人呢，啊，修行得很好的都不行。啊，虽有诸故，于彼佛土有幸愿行，一名为奇。这一点诸位特别要留意。你造了什么样的罪业呢？观无量寿经上的，你造的忤逆十恶，要堕阿鼻地狱的罪业，都不怕。你遇到这个法门了，我相信，我发愿，我念佛，你还是一样往生。所以你做那点小小的过失又怕什么呢？何必一天到晚耿耿于怀不肯放弃呢？这个造了啊，你虽然造的罪业还没造无逆十恶啊，你还没去杀父亲杀母亲啊，没有去杀阿罗汉破活活身，这还没有干这种坏事吗？啊，没有这么大恶嘛。这种大恶的人念佛都能带业往生，啊，何况其余的小小的罪过，那算什么呢？啊，问题就是你要真正下心。这个事情将来我们到经文里面还要详细来讨论。啊，无量寿经里面也要讨论的。啊，有心去做的，做的这个卧思，这是罪；无心做的，那是过失。啊，罪业跟过失又不相同。啊，我们今天虽然是念佛了，可是这个罪过依旧是免不了。啊，大大小小总是有。啊，这什么道理呢？五十戒以来的烦恼习气，我们今天念佛的功夫扶不住烦恼，才会有这个现象。烦恼要是扶住了，就是你念到功夫成片了，你就不会再造罪过了，这是一定的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只要还有小小过失在，就 证明你的功夫没有成片，啊，你还有小小的果实在，啊，功夫真正成片没有果实了，啊，因为你确确实实能够服得住这个烦恼习气，你有这个能力，啊，那么到四意心不乱呢，这个烦恼习气就断掉了。见识烦恼断了，啊，到理一心不乱呢，那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。那么讲到这个地方，我还有一句话要奉劝诸位同修，这个无逆十恶里头还有一条重罪呀，是堕地狱的，就是大妄语。什么叫大妄语呢？我自己没有正果，我是对人说我正果了，这个是堕阿鼻地狱的罪，啊，我自己没有开悟，我跟别人说我已经开悟了，啊，没有正道自己说正道，这个罪过非常非常的重，啊，这不是普通的妄语，这叫大妄语，啊，所以千千万万要谨慎。有一些妄语啊，叫正上慢，不是他有意的，他无知啊，愚痴啊，啊，我过去就遇到一个同修，啊，修行呢，念佛念得很不错了。他来告诉我他证了阿罗汉果了，哎，我怎么讲啊他都不想，他确实证了，确实真的证了，到最后呢我没有法子，我说好吧，真正证到阿罗汉果啊，六种神通啊就去做了。我就问他，我们在他家里头嘛，啊，在家里墙嘛，我说那个外面呢有贴足过啊，有人啊，你是不是都看得清清楚楚？他说我看不见，哎，我说我心里现在在想一段事情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说好，你没有天眼通，你没有他心通，你没有证过罗汉果，他才服气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虽然不是一个有意打妄语啊，是他无意的，啊，他自己以为是这样的。错了，大错特错，啊，所以我们常常检点自己，自己心里头有是非人我，有贪嗔痴慢，决定是凡夫，什么也没得到，啊，不要说你慧没有开了，你定没有，哪来的慧呢？没有定的慧叫狂慧呀，那个会害死人啊！啊，真正的智慧呀，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。你心没有得清净，哪来的智慧啊？啊，这是一定要晓得，啊，千万不要造这些罪过。啊，凡事皆其呀，如下说明。啊，凡是与前面所讲的相反的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啊，就是他有信有愿有行，那就是净土法门的发起，啊，就可以啊承受这个法门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有不思议的成就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段。